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周一针对伊斯兰国靠近叙利亚科巴尼镇的目标发动更多空袭。与此同时，库尔德武装人员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继续为控制科巴尼展开激战。从土耳其一侧可以看到科巴尼镇烟雾滚滚。一名科巴尼官员说，激进分子已经从三面包围该城，只剩下北边离土耳其最近的关口。他表示，如果激进分子将科巴尼整个包围，恐怕将切断进出这个城市的通道。美国军方指挥官说，美国和沙特的战斗机对科巴尼西南部的伊斯兰国据点发动四次空袭，击毁了一个伪装阵地，并摧毁了一个重机枪据点。其他三次空袭打击了伊斯兰国在科巴尼东北部的目标，包括两座被伊斯兰圣战者控制的大楼。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说，埃博拉对西非的社会与政府构成威胁。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周一说，他从未见过一种传染病会有如此剧烈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国家的崩溃。陈冯富珍在菲律宾举行的一个健康会议上发表声明，警告说，埃博拉病例数目在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成倍增长。他说，这场疫情显示世界对一场严重并持续的突发公共健康危机准备不足。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内的其他联合国官员也对埃博拉疫情发出类似警告。西非已经有4000多人死于埃博拉。利比里亚的大多数医护人员星期一照常上班，没有理会要求罢工的呼吁。利比里亚全国卫生工会要求，医护人员因有可能接触埃博拉病毒而应获得更多的危险工作津贴。在香港持续两周的占领街头争取民主的示威现场，星期一出现好几百名面戴口罩的人与站中抗议者发生冲突。对示威活动感到不满的出租车和卡车司机试图打破致使这场城市瘫痪的僵局。星期一黎明时分，警察开始收回15天前被活动人士在香港金融区街道用来搭建路障的铁马。几个小时后，200多名反占领示威者开着起重吊车试图冲破路障。目前没有出现伤亡的报道。星期一晚上，香港警察从街上撤走，学生们把路障放回白天被迫撤退的地方。与此同时，港首梁振英星期一出席了大陆的珠江三角洲发展论坛，他已经表示不会答应抗议的学生的要求而下台。阿富汗北部的一名官员说，塔利班武装分子发动了一次伏击，打死至少22人，另有8人受伤。官员们表示，这次袭击是警察的车队经过萨尔普勒省时发生的。该省省长阿卜杜勒·贾巴尔说，7名保安人员被俘，多达6辆汽车被毁。阿富汗官员早些时候说，一名自杀汽车炸弹手在首都喀布尔袭击一个北约车队，造成至少1名平民死亡，3人受伤。炸弹发生在北约合同工居住的一个院落附近。塔利班迅速宣布对这起爆炸事件负责。喀布尔警方也报告说，一枚炸弹在市内卡巴拉格区的一个拥挤的市场爆炸，导致22名平民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阿富汗国防部长说，星期在南格哈尔省，一名自杀炸弹手在一个诊所前引爆了身上的炸弹，炸死2人，炸伤另外7人。法国学者让·提诺尔因为在市场力量和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而获得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星期一在斯德哥尔摩宣布，提诺尔还将得到110万美元的奖金。皇家科学院说，提诺尔阐明了如何通过若干有实力的企业了解和管理行业。提诺尔用了大约30年研究市场失灵案件和为数不多的大企业的作用，或者主导许多行业的单一垄断。评委会表示，缺乏监管，这种市场经常产生社会不欢迎的结果，比如物价高于那些由成本驱动的价格，或者以阻挠较有生产力的新企业进入市场来求得生存的无生产力企业。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防部官员说，土耳其已经同意准许美国领导的联军部队利用土耳其的基地。美国军方高级指挥官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正在适应美国主导的空袭行动，使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目标更难让联军识别和消灭。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立即采取措施，确保美国的医疗系统做好按照准则治疗埃博拉病人的准备。香港和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全民占领行动，10月13号进入第16天，我们有现场记者连线报道。另外，近几个月，尤其是香港占中以来，中国官方加大了对民主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官员说，土耳其已经同意准许美国领导的联军部队利用土耳其的基地展开针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作战行动。有关官员星期天说，他们期待有关协议包括因色利克空军基地，该基地距离土耳其和叙利亚西北部的边界大约100公里。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曾经表示，使用因色利克空军基地是美国向土耳其提出的要求之一。五角大楼的一个工作组本星期前往土耳其，将最后敲定有关计划。土耳其官员上星期曾与到访的美国退役将军艾伦以及国务院官员麦格克进行会谈。美国于8月底开始空袭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并于上个月协同几个伙伴国将空袭范围扩大到叙利亚。美国军方高层指挥官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正在适应美国主导的空袭行动，使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目标更难让联军识别和消灭。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在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把击败伊斯兰国组织形容为艰难而复杂任务的一天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将军也发表了讲话。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激烈战斗仍在叙利亚的库尔德城镇科巴尼继续，武装分子公布的录像显示，战斗正在挨家挨巷甚至逐门逐户地进行，众多平民受困，大批难民涌现。在伊拉克，政府军在巴格达外围跟逊尼派激进分子继续战斗，那里又发生了一波汽车炸弹爆炸，造成人员大量伤亡。不过，美国军事指挥官指出，伊斯兰国在巴格达和埃尔比勒的进犯已经被阻止，虽然武装分子在隐蔽其位置和行动来应对联军空袭方面显得比以往狡猾。
敌人正在调试，他们的目标将更加难以确定，他们知道如何操纵和使用人群和隐蔽物，所以我们一获得一个目标就将拿下它。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
这是一个危险形势，我们承认这一点。
哈格尔在访问智利期间说，联军空袭行动不会松懈，
削弱并最终摧毁伊斯兰国的努力是一项长期工作，这是艰难的、复杂的，需要很多因素，联盟伙伴，一个强大稳定团结的伊拉克政府，强有力的叙利亚反对派力量，它要需要一段时间，不会快，不会轻而易举。
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星期日做出了更为严峻的评估，他说伊斯兰国正在获胜。邓普西将军说，他仍然不认为有必要在伊拉克部署美国作战部队，但可以预见到未来高强度任务中美军协同伊拉克军队的好处，比如在收复伊斯兰国控制的城市摩苏尔的行动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立即采取措施，确保美国的医疗系统做好按照准则治疗埃博拉病人的准备。奥巴马星期天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西尔维亚·博威尔讨论了美国第一起埃博拉传染病例。 奥巴马命令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尽快行动，查明德克萨斯卫生长老会医院的一名护士是如何感染上埃博拉病毒的。这名护士是参加救治美国发现的第一例埃博拉病人邓肯的医护班子成员。邓肯上星期不治身亡。德州官员说，这名护士全身穿有防护服，并在接触埃博拉病人邓肯时遵守了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制定的准则。不过，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弗里登说，这名医护人员的感染显示相关准则没有得到完全的遵守。另一方面，利比里亚医护人员因薪酬问题将举行罢工，这将严重的影响对致命的埃博拉疫情的努力。有数以千计成员的利比亚全国卫生工会表示，除非得到危险工作津贴，否则工会会员星期一不会上班。工会成员要求除每月200到300美元的工资以外，另外还要获得700美元的危险工作津贴。利比里亚是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感染者和死亡者人数最多。埃博拉在这个贫穷西非国家已经导致了2300多人丧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现在把目光转向香港，来关注香港的局势。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全民占领行动呢，10月13号进入了第16天，目前仍然没有迹象显示政府会重新启动和学生的对话。在双方陷入僵持状态之际，反占中人士星期一呢前往金钟占领区拆走了路障，这一行动引发了冲突。现在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来了解一下最新情况。海燕你好。
哎，你好。
哎，星期一的下午啊，这个听说发生的反占中同占领人士之间的冲突，那么具体情况如何，请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在今天下午1点左右，首先有大约近百名戴口罩，其中一些人穿黑衣的这个男子冲到金钟道上，就是在中银大厦至警察总部这一带，完了他们强行用利器拆除近期来这个示威者搭建的一些路障，如铁马什么的，他们跟现场的坚守的一些少数的示威者呢发生口角以及推撞。这其中呢有少数人受伤，随后呢近200-300名从渣打公园出来的这个反占中人士呢，他们也来到这个附近，要求警方呢清除路障，对进行围堵，警方呢后来加派这个警力呢，在两派人之间呢将两派人分开。所以呢没有引发进一步的冲突，但是据港媒报道，就是在戴口罩的还有穿黑衣的这个人士当中呢，很可能有一些人有这个黑社会背景，所以他们今天下午在询问这个警方例行记者会的这个警民关系科这个总警司的时候呢，就问这是不是有这个黑社会背景的人参与今天反占中这个拆除路障的这些情况。警方呢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但是只是强调就是说警方会从多个方面呢打击黑社会的这个任何行为。
嗯，
这次这个今天下午拆反占中人士这个拆路障的行动呢，刺激了许多，现在现场呢从这个在金钟道上从中银大厦一直到警察总部这儿呢，至少有上千人从其他的占据区转到这个金钟道上。这个金钟道跟这个金钟占领区是两个部分。金钟道是这个金钟占领区的边缘地带，所以呢现在因为 这个他们反战中人是拆除这个路障，而且警方今天下午呢也说要清除金钟道还有铜锣湾颐和道的这个路障，所以呢更多的人呢今天转到了金钟道这一个新的热点战场，所以呢他们啊。在这个长达大概200-300米的这个一个路段上呢，加固了新的至少5-6处，这个路障，他们用这个竹竿呐、木板，还有铁马，甚至啊，还有这个垃圾桶，完了混上混凝土加固路障，防止警方还有这个反战中人士呢，在这个拆除这个路障。
嗯。这个路障看起来是战中和反战中人士的一个冲突的焦点之一了。对这一点，这个香港警方有没有什么新的行动？
对，其实从今天早上5点多开始，这个警方在旺角、金钟还有中环呢，也开始清理这个占领区边缘地带的一些路障。但是在旺角呢，因为跟留守在旺角的这个示威者呢发生对峙，所以警察呢最后放弃清除路障的行动。但是在金钟和中环地带呢，因为凌晨在6-7点钟的时候，这个占领者人数比较少，所以警方呢派出大批的人力呢，就把边缘的一些路障给清除。开通了这个7条这个道路这个交通，所以呢，这个示威者，他们今天也批评这个警方呢，就说怀疑警方跟这个反战中呢相互配合清除路障。
哦，一定会有这种疑问的啊，
对。
那根据你介绍的情况，这个这会场啊，就是占领的这个根据地有所转移，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目前现场状况，集会现场的状况怎么样？
对，我刚才九点多钟的时候到这个金钟的主会场去，那里呢这个学联、学民思潮还有战中呢在主持一个集会。这个当那个主战场那边呢，就是金钟那边，大概有几千人，他们也就是相继表示，就是说政府到现在还不跟学生对话，而且呢，从昨天开始呢，本来这个学联、学民思潮还有战中跟留守在金钟道上的少数留守这个示威者呢，已经达成协议，就是说如果警方在星期二下午5点以前同意开放政府总部外东侧前地，也就是学民思潮称之为公民广场的这个地方呢，他们会让出这个金钟道。但是呢，到今天上午呢，这个香港政府发言人回应，就是说不考虑学民思潮提出的这个最新的让步。所以呢，由于又发生今天下午这个反战中人士拆场拆路障，所以呢使这个金钟本来是非常平静，就是11天以来很平静的一个边缘的地带呢，现在成了一个最新的一个热点的占据区。
看来这个战中行动还在持续发展啊。这个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说，星期一的这个香港苹果日报发行呢受到了影响，据说是因为昨天晚上有几十个人呢这个阻塞了苹果日报总部哈、啊、所以才造成这么一个情况。是什么人昨天晚上在苹果日报总部造成阻塞，有没有什么具体情况？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亲中团体的，他们在将军澳，就是壹传媒总部在他们的出入口进行围堵，而且呢有大概不到二十个人呢，他们在这个门口搭起帐篷彻夜留守，致使这个苹果日报他们不能把报纸呢及时的运出去，迫使苹果日报通过吊车从这个楼上运出这个部分 这个苹果日报今天的这个报纸，但是呢，到了五点多钟的时候呢，这些留守的人呢，被一辆这个大巴这个旅游车呀，给接走了。有网上流传呢这个信息，就是说有人组织这次阻塞一传媒，也就是苹果日报的这个总母公司这个总部，完了是出只要说是10岁以上，就可以参加，完了从价钱从200块钱到500块钱、600块钱不等，所以呢这个完全是应该是看来是有组织的亲中团体对苹果日报的这个围堵，因为他们认为苹果日报这个老板黎智英呢是支持香港民主运动最主要的一个金主。而且呢今天下午呢，香港5个传媒机构，包括记者协会，还有明报，还有这个一传媒这个一些媒体工会，他们发表联合声明，就是谴责这些亲中的人士呢破坏新闻自由，围堵一周刊的总部。他们认为呢，如果你对某一个媒体有不满的话，可以依循合法的机构提出告诉，提出投诉，但是不应该阻挠这个媒体的正常的运作，因为这样是妨害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是的，我们都特别关注啊这个香港战中形势的发展，主要是希望不要发生暴力事件。好，感谢海燕从香港给我们发来有关香港局势的最新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几个月，尤其是香港战中事件以来呢，中国官方加大了对民主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这个月，中国各地已经有50多人被捕。外国媒体称，这种高压事态呢，超过了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一些外媒记者被骚扰，尤其是德国《时代周报》北京分社的新闻助理张淼被拘捕了。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为了防止香港民众占领中环要求普选的雨伞革命蔓延到中国大陆，中国警方对公开表示支持战中的中国大陆民众实施了大搜捕。纽约时报报道称，本月以来中国各地至少有50人被捕。香港苹果日报报道称，迄今为止被拘捕的人数已经100，超过了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据《纽约时报》报道说，最新被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拘捕者包括北京民间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北大政治学硕士郭玉闪。郭玉闪曾经参与救助著名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逃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寻求避难的行动。这个研究所的另一位负责人黄凯平最近也被拘捕。在香港战中期间被拘捕的人权活动人士还有非政府组织利仁大学负责人陈坤、民间公益行动者、民主思想宣传者兼独立制片人寇延丁等等。
纽约时报援引郭玉闪的几位友人称，周四凌晨2点，郭玉闪在家中被至少10几名安全人员带走，后者还没收了他的电脑以及一些硬盘和文件。郭玉闪的朋友们说，表面看来郭玉闪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然而中国当局近来日益频繁地使用这个语义模糊的罪名，令其眼中的敌人晋升。目前还不清楚致使郭玉闪被捕的原因是什么，不过自2周前香港支持民主的抗议掀起公民抗命运动以来，意见人士受到了广泛的打压，他只是这场打击中的受害者之一。本月在中国各地已有超过50人被捕，其中有10人是上周在北京举行私人诗歌朗诵会时被警察打断并遭到逮捕的。这场读诗会意在声援香港的抗议者。利仁大学是中国知名的非政府组织， 在全国兴办了数十家乡村图书馆，上月已被当局查封。中国政府当局指控这些图书馆有政治和宗教目的。寇延丁是中国内地知名自由作家、民间 NGO 的负责人，著有《可操作的民主》《行动改变生存》《为公益而共和》《柔软改变中国》等作品，是国内既有思想又有行动的 NGO 代表人物。据悉，他在本月十日被北京公安以寻衅滋事罪正式刑拘。在最初的北京郊区宋庄抓人之后，又一批独立的、具有反叛精神的行为艺术家被抓捕，包括曾表演党旗上吊自杀的行为艺术家追魂、行为艺术家邝老五、诗人欧阳小荣、画家张海英，以及曾公开表示支持民主的文化人林立萨、施林、薛野、张启斌等。继宋庄十五名艺术家支持香港战中被捕之后，中国当局进行的第二波抓捕主要针对大陆温和的改良派学者。郭玉闪的被捕显示中国当局对温和的改良派的打压也不再手软。此外，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通知，禁止出版一些作家、学者和自由派名人的书籍，包括余英时、九把刀、梁文道、野夫、毛于轼、张千帆、徐远之等。而环球时报十月十三日报道称，北京的新华书店仍有这些作者的书籍在架上，出版社和部分作者表示并没有接到禁令。北京周末有四十多名律师和法律学者在郊区怀柔的一个酒店聚会，就一宗有争议的刑事案举行研讨会，警方以接到报警有人传销的名义强令取消了研讨会。与会者称，当局害怕人们聚会讨论香港战中问题，将中国大陆民众学着去占领天安门的行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中。有评论人士称，这次全国范围内大肆抓捕知识分子，禁售和中国当局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的书籍，禁止民间讨论法治和政改，已经构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最大的一次倒退回潮，被称为与时俱进的焚书坑儒。
纽约时报援引北京大学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的话说，习近平宣称要推动法治改革，但打压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动似乎违背了这一誓言。中国共产党将于十月二十号到二十三号举行四中全会，主题是全面依法治国。孔杰荣教授说，共产党边讨论法治的必要性边加强打压，这太讽刺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日前发布的2014年中国人权和法治年度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目前的人权和法治不仅没有改善，甚至还出现了恶化，比如公民在言论、集会和宗教自由方面受到进一步的制约。这份年度报告认为，过去一年与上一届政府相比，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他的政府实行了更加严格的威权统治，更加不容忍政治意见。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总理李克强正在对俄罗斯进行三天的访问。中国领导人强调，李克强将深化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是对西方试图在香港制造颜色革命的回答。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副总理汪洋星期六在俄罗斯说，西方支持反对派试图在香港制造颜色革命，在这一形势下，中国与俄罗斯应该更加团结，巩固战略合作，这是对西方最为有利的回答。他还说，中国坚决反对西方制裁施压俄罗斯。汪洋在俄罗斯南部滨海城市索契会晤了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并同罗戈津共同主持了为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俄罗斯做准备的两国工作会议。李克强星期天抵达莫斯科，开始他对俄罗斯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陷入孤立，中国目前的支持对俄罗斯显得极其重要。中国也是为数不多的 公开批评西方制裁俄罗斯的国家。委内瑞拉外长不久前也曾表示过反对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汪洋有关香港烟色革命和批评西方制裁的讲话被俄罗斯媒体广泛报道，显示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日益接近。普京政府一直担心国内会爆发烟色革命，因此采取各种措施严加防范。官方媒体大量抹黑报道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的民众示威。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认为，如果中俄深化战略合作的动机是对抗西方，这种合作不会持续太久。舍夫佐娃说，国际政治经验表明，任何的以对抗敌人、遏制敌人而组建起来的同盟、政治联盟等都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因为或早或晚，这些同盟的内部都会有分歧和矛盾，也就是说，这样的同盟或是伙伴关系非常不稳固。另外，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强大，而俄罗斯仅是个核大国，这种不平衡的合作以及俄罗斯内部的自卑和担忧心理也同样将会对两国的未来合作产生影响。但俄罗斯媒体说，李克强这次访俄会推动两国之间一些战略合作项目的实施，双方预计将签署多达50份各种文件，包括已经开工的东线天然气管道的政府间协议，其他的文件涉及人文、航空航天、金融、旅游等众多领域。李克强定于星期一会晤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还将会晤总统普京和上下两院的议长，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如何联合举办明年的二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李克强这次还会向俄罗斯推销中国的高铁技术，预计双方这次将签署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备忘录。中国计划投资近100亿美元，帮助俄罗斯建设从莫斯科到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的高速铁路。中国投资能占这一项目总投资金额的1/3。这条高速铁路未来甚至可能会延伸到北京。俄罗斯铁路官员说，如果能敲定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这将成为两国油气管道项目之后的另一个大型战略合作项目。全长700多公里的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建成之后，旅途时间将会减少到3.5小时。但由于经济日益困难，俄罗斯是否能够找到其余的项目投资仍是未知数。俄罗斯财政部认为，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项目无法收回投资成本。李克强这次访俄还将讨论在双方贸易中更多地使用两国货币结算。俄罗斯期望中国能够放松金融市场的管制，让俄罗斯公司能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多的借贷和融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10月13号星期一美国之音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带您关注美日关系。美国和日本政府星期三公布了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修订的中期报告，报告明确表示强化日美安保合作。日本参议院的一名资深议员表示，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只是安倍安全框架的一部分，这个安全框架不仅包括地缘政治，还包括它的软实力政治。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日两国外交和防务官员星期三在东京举行会议，出台了旨在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中期报告。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修改之后的指针将使得两国的合作更加的广泛和更加灵活，做到无论是在事态平稳还是出现紧急情况时，都能够确保日本的和平与稳定，并推进亚太以及更广泛地区的稳定、和平与繁荣。报告出台正值日本与中国由于东中国海领土之争而关系紧张之际。日本一名资深参议员说，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只是安倍晋三政府安全框架的一部分。日本国会外交事务领袖武见晋三说，
He has very comprehensive security framework, which can cope with different dimensions.
安倍有个非常全面的安全框架，包括实力政治的多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21世纪新形势下的地缘政治。
20th century type the geopolitical politics。
武见晋三星期三应华盛顿石川和平基金会的邀请，就安倍晋三的外交政策发表演讲。他说，中国的军力建设打破了亚太地区的军事平衡，而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对日本构成了安全担忧。他说，美日同盟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5月访日，提到美国协防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时，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武见晋三说，软实力政治是安倍安全框架的第二个层面。
At the 21st century type of the soft power politics, the country which can accumulate these initiatives in a global common agenda.
在21世纪的软实力政治中，那些能够为全球共同面临的议程采取措施的国家，在全球政治中自然会增加影响力。这是软实力政治。安倍首相深谙这一点。他也知道如何将实力政治中的不同层面结合起来。
To cope with thos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the dimensions of the power politics.
他说，这些共同的议程包括能源危机、环境恶化、气候变化、全球健康，甚至老龄化等等。武见晋三说，安倍主要以两个途径来推行他的软实力外交：第一，积极支持全球维持和平与稳定的努力；第二，以普世价值来推进全球进程等等。安倍晋三9月下旬在联大发表演说，提出了他的积极和平主义，并强调日本将发挥领导作用，在处理埃博拉疫情以及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等重大的国际事务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除此之外，安倍还在上台不到20个月的时间内，访问了5大洲的49个国家，同时还接待了78个国家和地区的首脑到日本访问。对外援助一直是日本传统软实力外交的一部分，但是武见晋三说，对外援助已经不再只是人道援助，更有战略的考量。
This year, the Abe cabinet already revised our ODA charter and make it much more clearly that the ODA.
今年安倍内阁修改了对外援助大纲，更明确地表示，对外援助更应符合战略目标。我们可以动用对外援助资源，不仅用于人道援助，更要有战略方面的考量。
武见晋三说，日本今年向越南和菲律宾分别提供巡逻艇，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不仅会保障两国自身的安全，也有助于稳定南中国海的局势。武见晋三承认，尽管安倍的目标远大，但他的政策重点还是确保日本的经济发展。VOA 卫视思阳任玉阳玉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两则简讯。世界各地捐赠者承诺为巴勒斯坦人提供54亿美元的援助，其中一半用于重建饱受战火蹂躏的加沙地带。在星期天结束的有30个国家参加的开罗会议上，挪威外交大臣布伦德宣布了这一援助的数额。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世界各国显然意识到加沙的巨额需求，但是必须结束建设之后再摧毁的恶性循环。阿富汗官员说，一名自杀汽车爆炸手在首都喀布尔袭击一个北约车队，造成至少一名平民死亡，3人受伤。没有关于北约军人受伤的报道。星期上午的这起爆炸发生在通往贾拉拉巴德的一条主要公路上，塔利班迅速宣称对这起致命袭击负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随着反击伊斯兰国的行动的展开，许多国家越来越担心祸害移向自己国家的家门，已经有成百上千的欧洲年轻人和其他人加入了中东的圣战。专家估计，其中有10%是女性，她们被一个貌似纯真的伊斯兰国理想愿景诱导，拿起了枪参加战斗。法国输出的圣战女子最多。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法国发来的观察报道。
两个星期前，阿夏·赛义迪从他在法国南部的家中离开，他在脸书上留言说明了原因：我要去参加叙利亚的圣战了。调查人员和他慌乱失措的家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搜寻，结果在上个周六，他们发现这名15岁的少女就在法国马赛的一家酒吧工作。阿夏告诉法国电台说，他曾在网上被圣战组织诱导，但是到了马赛以后，人们告诉他那些招募他的人是恐怖分子。有很多时候结果并没有这么幸运，成百上千的西方少女和女青年走出国门参加伊斯兰国或者其他极端组织，具体人数多少很难确定，但法国似乎是一个主要输出国。来自法国的近1000名圣战分子中，超过60人是女性。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防研究系的讲师凯瑟琳·布朗一直在分析女性在圣战运动中的角色。
This idea of radicalization is very, very popular at the moment, but actually our understanding.
这种激进化的思想现在非常的流行，但是我们对它的理解非常有限，因为我们已经明显的看出，具体每个人的动机是非常多样化的。
布朗对社交媒体网站进行分析，试图弄清楚为什么西方女性会投身圣战。
Women join radical groups and travel to Islamic State for both personal and political reasons. I really resist this idea.
女性参加极端组织，亲自到中东加入伊斯兰国，这是具有个人和政治的双重原因的。我非常反对有的解释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感情，是为了找丈夫，是一时冲动的或者缺乏理性。
他说，不排除有些人的确想做所谓的圣战新娘，但是其他人是被一个乌托邦式的穆斯林国家的愿景所吸引，而这种愿景正是伊斯兰国宣扬的，尽管他们的行事方式其实很粗暴。法国人类学者杜尼亚·布扎负责一个新的巴黎中心组织来抵制极端主义的影响。他说，男性更容易被传统的与邪恶斗争的观点吸引，而极端组织的招募者吸引女性时强调的是人性化。布扎说，招募者采用的首要的教导方法是说服女性，她们必须为了拯救她们所爱的人牺牲在圣地。其次，招募者会说那里需要人道主义工作，以此吸引许多女性，她们想要参与医疗、护理和社会工作此类的无私奉献。但是伊斯兰学专家、前反恐高级官员路易斯·卡普里奥里说，伊斯兰国也在传递鼓动女性更积极和直接投身圣战运动的信息。他说，
伊斯兰国说他们支持女性不仅仅是走出来参与到社会工作中去，而且还要真正的发挥作用。
他说，有视频显示女性说着蹩脚阿拉伯语，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口口声声要杀人。布朗说，即使只有极少数女性真正参与到战斗中去，视频传扬的这种女性形象还是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And the reason it's significant is because of our biases, because it's powerful in our society to see。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我们对女性的成见。以我们的社会现状，看到女性参与到暴力行动当中去是非常有冲击力的，所以这是一个成功的宣传战。
一些被招募者可能是自我感觉受到西方社会排斥的穆斯林，但是来自巴黎城郊的17岁少女海伦娜在一个无神论家庭中长大，两年前她皈依了伊斯兰教。法国世界报描述了她怎样观看科威特传教者的视频，怎样交了一位埃及男友。她的埃及男友许诺说会带她去一个尊重伊斯兰教法的国家。布扎说，在现实中，这些年轻女性对伊斯兰信仰的了解很肤浅。
Est-ce que les trois quarts des jeunes dont je vous parle n'ont jamais mis les pieds dans une mosquée？
他们当中的四分之三从来没有去过清真寺。周二，他们还吃着猪肉。周三，他们就打好行囊，准备去叙利亚了。传教过程中，有关宗教的问题从来没有被推敲过，只是在最后才提了一下。
伊斯兰学专家卡普里奥里说，年轻的天主教徒也会被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吸引。
Elle découvre à travers l'islam une rigueur que le catholicisme n'a pas.
他们发现天主教缺乏伊斯兰教的那种严格性，他们发现伊斯兰教更尊重女性，因为 在他们生活的西方社会会有女性被侵犯和强奸的现象，所以他们把伊斯兰世界的女性的角色理想化了，认为在伊斯兰世界没有此类暴力发生。
当然现实并非如此，一份联合国报告描述了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在伊拉克对女性的大量暴行，包括杀戮和性奴役。研究人员布朗说，这些西方女圣战者还遇到了另一种虽然并不那么残酷，但也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现实。
And what we're tending to see again is actually life is quite a lot harsher than they imagined. So there are tweets about.
我们一般看到的是，现实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酷得多，所以就会有人发推特说哪里可以买到吹风机，或者是嫌厕所是公用的，诸如此类。我认为他们在出发的时候没有特别去考虑这些。
一旦到了那里，一些人就陷入其中而无法脱身了。比如来自法国阿维尼翁的16岁的诺拉·埃尔贝斯，他的哥哥福阿德在5月间终于能够去叙利亚看望他。他告诉当地媒体说，他没能把妹妹带回家。他还说，诺拉告诉他说，他犯下了一个人生大错。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海峡两岸消息。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双十国庆大会上对呼吁对岸，现在是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最佳时机。马英九还再度对香港民众争取真普选的抗议行动表示了支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
星期五，台湾各界在台北总统府前广场举行中华民国成立103周年庆祝大会。担任序幕开场的国防部示范乐队及陆海空三军乐队仪仗队，以黄埔建军90周年为主题，做了精彩的表演。然后庆祝大会在中华民国国歌声中拉开序幕。立法院长王金平主持庆祝大会，他在致辞中说，
今天是中华民国103年的国庆日，我们共同以无比欢喜的心情恭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也祝福全国同胞幸福美满，世界和平安乐。
庆祝大会在马英九总统以民主为傲，以台湾为荣为题发表的国庆演说中达到高潮。马英九总统在演说中说，民主和宪政是中华民国的先辈，以及台湾人民100年来的梦想，经过几代人的奋斗，这个梦想在台湾得以实现。
从国父孙中山先生到日据时期以来，在台湾致力民主运动的许多前辈，都曾经在逐梦的过程中牺牲奋斗，流血流汗。感谢他们的努力，让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更让台湾成为第一个民主转型成功的华人社会。
马英九向海峡对岸喊话，呼吁北京加快政治改革步伐。他援引昌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古训，表示当前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快速，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所以此时此刻正是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最适合的时机。
大陆13亿6000万人民在进入小康社会的同时，当然也希望享有更多的民主与法治，这从来就不是西方人的专利，而是全人类的权利。
说到香港最近发生的争取真普选的民主抗争运动，马英九再度表示坚定支持。他说，大陆和香港的民主发展取决于领导人面对改革的智慧与度量。
30年前，邓小平先生在推动改革开放的时候，曾经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言。今天的香港何以不能比照范祖，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充分实现17年前大陆对香港的承诺，港人治港，高速自治，普选特首，50年不变。
马英九最后表示，在共享血缘、文化和历史的基础上，台湾愿意与大陆与港澳人民 携手合作，交换经验，共同探索中国大陆推动政治经济改革的最佳方案。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一名中国漫画家因为讽刺中国时政，受到中国的人民网等十几家传媒的谴责和封杀。今年八月在日本旅游时决定不再返回中国的漫画家王立明说，他经受的遭遇是中国政府严酷压制意见者的案例之一。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在东京专访了他，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笔名为变态辣椒的中国时政漫画家王立明八月决定流亡日本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探路，上星期刚作为日本某大学研究员落下脚来。10月12号，当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走进王立明与新婚妻子温馨正开辟的首个日本的家时，王立明称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客人。王立明今年八月与新婚妻子到大阪等地旅游期间，他在中国经营网络代购店的合伙人开始奉劝他暂时别回国，避免被捕。王立明说，起初他还不信，仍准备8月21号回国。不过8月18号，中国人民网强国论坛发表谴责他的文章《看清变态辣椒亲日媚日的汉奸相》后，全国十几家传媒一起转载的现象，令他觉悟到面临着一个有策划的被捕危机。因为强国论坛的文章最后敦促有关部门对他依法查处的语句，说明了他将被捕的前景。
我注意到是这个文章的最后一段，就是有实质性的威胁的。他说什么呼吁政府有关部门要法办我这样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有点迫在眉睫的威胁。那我原来对合伙人说的那个情况我还没有看得太严重，我以为他是有点小题大做，但是看到这篇文章我觉得啊，他担心是非常有道理的。
世界最大记者组织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当时也曾谴责中国当局封杀变态辣椒，呼吁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停止这些行为，废除限制公民权的不合理规定。新疆出身，祖籍河北，常年居住上海，近两年居住北京的王立明从小爱画画。2006年他开始涉足时政漫画以来，已因讽刺重庆唱红打黑、温州动车事故、高房价、反贪打虎、奉旨访港反战中等，在中国微博上拥有几十万粉丝而被称为微博大 V， 也因此屡屡遭当局封杀。去年十月的一个子夜，他被三名警察从家里带走传唤，他才首次感受到被捕恐惧。查问是追查他在网络上转发一个网民爆料余姚水灾小孩饿死的传闻。王立明说，他当时没想过爆料是不是真的，他只是觉得小孩可怜，所以就转发了。但当他坐在派出所审讯室的审讯椅上时，心里怕极了，尽管那个审讯椅还没上锁。后来他在中国做过几次噩梦，甚至来日本期间也做过一次。王立明说，他获释后心有不甘，认为警方就算要传唤，也该是那个爆料网民而不是转发的他，便写信问那位爆料网民是否确有其事，但始终未获答复。认识到潜伏者回国被捕的危机，王立明两次向大阪入国管理局提出政治避难申请。尽管日本曾给予东南亚国家的人政治庇护，但从不接受中国人政治避难申请，这次也同样拒绝王立明。不过入管局官员显示了同情，示意王立明可通过学术活动的理由申请拘留。王立明获得一名日本记者和一名大学教授热心协助，打探愿意接收王立明研究的日本学府。该名为了今后能继续到中国采访而不便透露姓名的日本记者说，现在日本各大学与中国的大学有交流，很多大学都怕招惹中国报复，他们的探索也遭遇过拒绝。不过同情王立明的人不少，刚好这所大学也有空余名额，所以这么快就能为辣椒找到落脚处，几乎可说是奇迹。为了这所大学免遭中国报复，请记者报道时隐去大学名称。 王立民获得该大学提供一年研究并可延长一年的实际两年无薪研究员身份，从而办妥了居留签证。王立民夫妇在大阪举行婚礼后迁入大学宿舍，但没有收入，宿舍也要自费租金和水电费等。摆在王立民夫妇眼前的现实是，一边要靠在中国的积蓄赶快学会日语适应新环境，一边要尽快设法谋生。王立民上周迁入新居后，本周就开始上日语课。他也于一日本杂志社将快谈妥专栏漫画合同，但他说要维持生计，还需要再有几份定期漫画专栏才够。王立民说，他打算今后也以中日关系为题材创作，当然他仍关注中国时政。王立民对香港持续的战中行动说，
我很支持香港人的战中运动，另外一方面他们有些人会反对把这个事情和大陆联系起来，他们说 这就是香港人的事情，和大陆你们内地的那个政治变化什么的都没有关系。但事实上我觉得不能这么看，因为共产党就在那里。你如果说啊，我就事论事说啊，我不是为了推翻共产党，我只是为了争民主，我觉得这个两个在逻辑上不能自洽。因为共产党就是不民主的，你就跟他争民主其实不可能的。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发自东京的报道。
以下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要闻。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周一针对伊斯兰国靠近叙利亚科巴尼镇的目标发动更多空袭。与此同时，库尔德武装人员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继续为控制科巴尼展开激战。从土耳其一侧可以看到科巴尼镇烟雾滚滚。一名科巴尼官员说，激进分子已经从三面包围该城，只剩下北边离土耳其最近的关口。他表示，如果激进分子将科巴尼整个包围，恐怕将切断进出这个城市的通道。美国军方指挥官说，美国和沙特的战斗机对科巴尼西南部的伊斯兰国据点发动四次空袭，击毁了一个伪装阵地，并摧毁了一个重机枪据点。其他三次空袭打击了伊斯兰国在科巴尼东北部的目标，包括两座被伊斯兰圣战者控制的大楼。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说，埃博拉对西非的政府与社会构成威胁。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星期一说，他从未见过一种传染病会有如此剧烈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国家的崩溃。陈冯富珍在菲律宾举行的一个健康会议上发表声明警告说，埃博拉病例数目在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成倍增长。他说，这场疫情显示世界对一场严重并持续的突发公共健康危机准备不足。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内的其他联合国官员也对埃博拉疫情发出类似警告。西非已经有4000多人死于埃博拉。在香港持续两周的占领街头争取民主的示威现场，星期一出现好几百名面戴口罩的人与战中抗议者发生冲突。对示威活动感到不满的出租车和卡车司机试图打破致使这座城市瘫痪的僵局。星期一黎明时分，警方开始收回15天前被活动人士在香港金融区街道上用来搭建路障的铁马。几个小时之后，200多名反占领示威者开着起重吊车试图冲破路障，目前没有出现伤亡的报道。星期一晚上，香港警察从街上撤走，学生们把路障放回白天被迫撤退的地方。与此同时，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一出席了大陆的珠江三角洲发展论坛，他已经表示不会答应抗议学生的要求而下台。阿富汗北部的一名官员说，塔利班武装分子发动了一次伏击，打死至少22人，另有8人受伤。官员们表示，这次袭击是警察的车队经过萨尔勒普省时发生的。该省省长贾巴尔说，7名保安人员被俘，多达6辆汽车被毁。阿富汗官员早些时候说，一名自杀汽车炸弹手在首都喀布尔袭击一个北约车队，造成至少1名平民死亡，3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北约合同工居住的院落附近。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om。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